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三，上主的司祭，永为思铎。1841年6月5日，在都灵总主教公署的小堂里，若望鲍斯高穿着长白衣，跪伏在祭台前的地上。管风琴奏出的庄严的俄咏曲调，在堂的司铎和修生们同声呼求以下的圣者，逐一高唱他们的名字：伯铎、保禄、本都、纳德、方济、嘉林、纳爵。若望面色显得有些苍白，这是因为他内心太感动了，也是因为最近几天以来生活非常紧张而感到疲劳。他从地下站起来，跪在总主教跟前。法兰扫尼总主教把双手附在他头上，呼求天主圣神降临，祝圣若望，使他永远成为基督的司铎。几分钟后，若望跟着总主教一起诵经，开始举行他第一台弥撒共祭。从此，他就成为鲍斯高神父。他在回忆录里很简明地写道：我在武商圣方济堂献了第一台弥撒，由若瑟·贾发树神父在旁辅导，他是我的大恩人，也是我的神师。我故乡的亲友都在焦急地等我回去。那天是天主圣三节，在我的故乡好几年来没有献过第一台弥撒了，但我宁愿在都灵那座护守天使台上静静地奉献首祭。那天我可以把它叫做我一生最美的一天。在那台值得纪念的弥撒中，到了为生者和亡者祈祷的时候，我设法虔诚地记得我所有的老师，精神的和物质的恩人，尤其是那位为我所哀悼的贾劳树神父。我常记得他，如同一位重要的大恩人。据一个热诚的信仰，新思铎在奉献第一台弥撒时，无论祈求什么恩宠，上主都会赏赐给他的。我热切地求得说话的效力，好能帮助人灵。鲍斯高神父愿意在都灵那座伟大的圣母圣殿里，在忧苦之位圣母台上奉献他的第二台弥撒。他举目仰视，看见那位像太阳一般光明的贵妇，就回忆起17年前在梦中听到他所说的话：你要做一个谦逊、坚强和壮健的人。鲍斯高神父曾经努力照着这话实行，成为一个如同那个贵妇所说的那样的人。现在时候已经开始来到，他将明了一切。那周的星期四是耶稣圣体节，当时是一个应该停工休息、进堂与祭的节日。鲍斯高神父在自己的故乡奉献了第一台弥撒。洪亮的钟声久久不停地敲响着，圣堂里挤满了许多若望的亲友。鲍斯高神父后来这样写道：我的同乡们都很爱我，人人都因见我幸福而感到高兴。小孩子们听大人对他们说，那个司铎小时候曾做过一个玩把戏的，便都张大着眼看他。 成人们都清楚记得，鲍斯高神父以前是自己的玩伴和同学。那些年长者以前曾在附近各处的山岗上看见他赤着双足，手里拿着几本书，在路上走过。那天晚上，妈妈丽达找到一些时间，能够同自己的若望做个别的谈话时，就这样对他说：你现在已是一个司铎，你要做弥撒，从今以后你要更接近耶稣基督。不过你要记住，开始做弥撒就是开始受苦，这事你不会立刻觉得，可是你渐渐自会看到你母亲给你说的是真话。我深信你每天都为我念经的，不管我还活着也好，或是已经死去也好，这为我已经够了。从今以后，你要专心救人灵魂，一点也不必来惦记我。十四，出任的夺旨。若望鲍斯高既已升了神父，现在他要做些什么工作呢？他聪明能干，很想开始担任司铎的工作，可是他很穷。有人给他提供了三件职务，有一个住在热那亚的贵族想请他去当家庭教师。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富贵人家不喜欢把自己的子弟送往公立学校里去读书，却更愿意聘请一位家庭教师在自己的家里担任教育和授课的工作。他们差不多常常聘请一位做事认真又肯尽责的司铎为这样的家庭教师。那个住在热那亚的贵族托人向鲍斯高神父提出聘请他为家庭教师的意愿，并向他说明年薪为1000块里拉，这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很好的待遇。在他故乡的村民要求他接受莫利亚道副本堂的权威，他们也向他保证自愿给他提供比寻常一般的薪俸更高2倍的薪俸。新堡的本堂神父钦扎诺也想请他去当副本堂，而且还答应愿意给他一份优厚的薪资。可奇的是，大家都对鲍斯高神父提出了金钱的问题，好像晋升了铎品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可以谋利生财了。只有妈妈丽达虽然生活拮据，常需经济细算，量入为出，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若望司铎说：要是你将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将永远不会跨进你的家门。鲍斯高神父为了选择自己的职务，能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决定，便到都灵去见贾发树神父，请求他的意见。我应该做什么？你不要接受什么职务，到司铎培养院里来吧，在这里你可以完成你的司铎训练工作。贾发树神父的确具有远大的眼光，他知道鲍斯高神父将来要做的工作，无论是关于本性方面的或是关于精神方面的，都不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乡镇所能局限的。至于都灵究竟是比埃蒙省最大的都会，这里有新的市区，产生了新的问题，形成了新的时代，鲍斯高神父尽可在此一显他的身手。贾发树神父所应该做的只有留神地监视他，予以约制，免得他工作过度疲劳，因而伤害了自己的健康。初次发现郊区的惨况， 都灵的思铎培养院就在武商圣方济堂附近，原是一座修会的会院。神学博士蕾斯挂拉神父就在这个地方开办了这所思铎培养院，由贾发树神父辅助着栽培数十名年轻神父，使他们成为适应时代和当前社会的思铎。受训期限为两年，鲍斯高神父却例外延长为三年。院内的年轻神父们每天听两次专题演讲，一次在上午由挂拉神父主讲，一次在下午由贾发树神父主讲，这是他们的主要科目。其余的时间他们分别前往都灵市内各地，如医院、监狱、慈善机构、公寓大厦、平民住宅以及顶楼小事等，执行圣职工作，或在圣堂里讲道，或给儿童们解释要理，探访病人，照顾老人。他们听的专题演讲并非讨论神学的各种学说，而是给那些年轻神父提供实际的神职生活经验，使他们知道怎样去应付都市内人类的社会生活。如以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说，就是派遣他们出去面对目前的社会和教会的种种实际情形，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找出适当的牧灵方法。鲍斯高神父只用一句话把这一切都表达出来了：学习善尽思铎的职责。贾发树神父身材矮小，体型瘦削，在肉体上有不少缺点，却勤劳不息，从事许多活动，教书、讲道、听告解、探监犯。从1841年起，贾发树神父做了鲍斯高神父的指导神师。这就是说，鲍斯高神父在他跟前办告解，在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先征求他的意见，也向他陈述自己的生活计划，接受他的指导。直到那个时候，鲍斯高神父只知道乡下农村间的贫困情形，却不知道都市里郊区的悲惨境况。贾发树神父对他说：“你去看看吧。”继鲍斯高神父之后，担任慈幼会总会长要职的弥格卢华神父作证说，就从那最初的几个星期，鲍斯高神父前往都灵市内各地，未能认识市内青年的道德情形，好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侦查之后大为震惊，大都市的郊区是酝酿暴乱造成罪恶的冤首，无数的青年们在马路上游荡，没有工作，犯罪腐化，沉沦堕落，可能干出许多暴行，犯下无数罪恶。卢华神父继续作证说，他遇见了各种年龄的儿童，人数很多，在马路、广场，尤其是在市郊一带，游荡嬉戏，吵闹打斗，独言咒骂，甚至于干出更坏的恶事。